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3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简讯。阿拉伯联盟星期五正式将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这一决定是在阿拉伯联盟各国外长星期五与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除了黎巴嫩和伊拉克以外，都对这一决议投了支持票。将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可以说是进一步反映了以什叶派人口为主的伊朗同以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在阿盟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沙特阿拉伯已经决定不为黎巴嫩政府提供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已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将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之前，海湾合作理事会已经由于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并且派遣武装人员到叙利亚去参战，而对这个组织实施了某些制裁措施。伊朗是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中，伊朗和中东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阿拉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包括佛罗里达、俄亥俄、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几个州将于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其中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州的选情最令人瞩目。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卡西奇是俄亥俄州州长，而卢比奥则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就目前的民意调查来看，在俄亥俄州，卡西奇和在很多州的初选中都领先于其他参选人的川普之间，支持率拉得很近，而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则领先于卢比奥。在谈到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州的选情时，卢比奥表示，从战术上来讲，要想阻止川普的势头，共和党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应该讲究策略。他呼吁在俄亥俄州境内支持他的选民把票转而投给卡西奇，以便卡西奇能够更稳妥地在当地的初选当中击败川普。而在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州，他则呼吁支持他本人以及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还有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共产党在共和党的选民是共的选民都集中把票投给他，避免让票数分散而形成川普赢得所有参选人当中得票最多的一位，也就是尽一切力量避免让川普继续在初选过程当中胜出。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原计划星期五晚间在芝加哥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由于支持和反对他的人之间发生冲突而被迫取消。川普发布声明说，在芝加哥的活动将推迟，而且他呼吁所有的人都平安无事地离开现场，并说他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在川普原计划发表演说的现场，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都大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其中还包含一些相互谩骂的情形。警方表示，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逮捕。目前，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领先于其他参选人的川普，支持他的人认为他坦率真实，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的言行充满了无知和偏见，处处让人难以忍受。美国星期五在位于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内举行了有1000人参加的追悼会，悼念于上个星期天过世的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南希·里根享年94岁，除了奥巴马总统的夫人米歇尔之外，前总统小布什、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已故总统福特·肯尼迪的家人等都出席了南希·里根的追悼会。南希·里根去世之后，奥巴马总统下令美国联邦设施将半旗致哀。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2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向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 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I hope I am。I mean。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大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 ，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儿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 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 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 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阿拉伯联盟星期五正式将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这一决定是在阿拉伯联盟各国外长星期五与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 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除了黎巴嫩和伊拉克以外，都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将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可以说是进一步反映了以什叶派人口为主的伊朗跟以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在阿盟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沙特阿拉伯已经决定不为黎巴嫩政府提供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已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将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之前，海湾合作理事会已经由于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并且派遣武装人员到叙利亚参战，而对这个组织实施了某些制裁措施。伊朗是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当中，伊朗和中东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阿拉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包括佛罗里达、俄亥俄、伊利诺伊、密苏里、北卡罗莱纳等几个州将于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其中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州的选情最为令人瞩目。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卡西奇是俄亥俄的州长，而卢比奥则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就目前的民调来看，在俄亥俄州，卡西奇和在很多州的初选中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川普之间支持率拉得很近，而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则领先于卢比奥。在谈到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州的选情时，卢比奥表示，从战术上来讲，要想阻止川普的势头，共和党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应该讲究策略。他呼吁在俄亥俄州境内支持他的选民把票转而投给卡西奇，以便卡西奇能够更稳妥地在当地的初选当中击败川普。而在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州，他则呼吁支持他本人以及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还有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的共和党选民都集中把票投给他，避免让票数分散而形成川普赢得所有参选人当中得票最多的那一位，也就是尽一切力量避免让川普继续在初选过程中胜出。而另一方面，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原定计划星期五晚间在芝加哥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由于支持和反对他的人之间发生冲突而被迫取消。川普发表声明说，在芝加哥的活动将推迟，并且他呼吁所有的人都平安无事离开现场，还说他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在川普原计划发表演说的现场，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都大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其中还包含一些相互谩骂的情形。警方表示，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逮捕。目前，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领先于其他参选人的川普，支持他的人认为他坦率真实，而反对他的人认为他的言行充满了无知和偏见，处处让人难以忍受。星期五，在位于加州里根图书馆的馆内，有1000多人参加了为已故的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举行的追思会。南希·里根上个星期天过世，享年94岁。有1000多人参加了追思会，除了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之外，前总统小布什、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已故总统福特·肯尼迪的家人等都出席了南希·里根的追悼会。南希·里根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位不示弱，有时候是颇为顽固的第一夫人，但是对里根总统100%的忠诚。里根夫妇的女儿说，谁要是想得罪南希的话，那很容易，就是说里根总统的坏话。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对红二代商人任志强质疑官媒姓党口诛笔伐，国家网信办关闭其微博腾讯账号之后，中纪委网站于3月1号发表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文中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容忍采纳政臣魏征忠言逆耳的故事，强调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海外华文媒体明镜邮报认为这是中纪委对中共宣传部门借任志强事件诋毁中纪委负责人抵制中纪委巡视所做出的反制之举。明镜邮报还报道说有中央领导发话训令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停止处理任志强的程序，中宣部大肆渲染官媒姓党果真是对习近平的高级黑吗？在左倾口号不断出笼，个人崇拜日新月异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还能听得下不同意见？不同思想的表达与妄议中央的分界线又在哪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在演播室里通过我们的现场节目参加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这个报道呢首先是通过明镜集团旗下的明镜邮报来报道出来的，你认为中纪委网站的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含义在里边？
那当然有含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任志强这个事情之所以出现，是吧？它的根本的背景就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各方面的人事的征途战已经开始了。按照中共的传统来讲，每一次大会召开之前啊，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每个人的位置的安排，所以各方势力就开始出手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中纪委和中宣部之间的关系只是他们多层角力的一层关系而已，而且还涉及到其他更多的一个层面。那么但是中纪委这篇文章出了以后，确实像明镜邮报所报道的那样基本上对任志强的这个批判就暂时停止了。那么西城区委呢也暂时停止了这个运作的一个原因呢，要对这个任志强处理这个程序。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当时候的这个消息，我就记者说是从中宣部和中纪委同时得到。也就是说呢，中纪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中宣部呢进行了这个巡视不仅仅是查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谈不上查处，因为中宣部的几位主要领导的涉嫌贪污腐化问题，涉嫌这个渎职的问题，涉嫌进入到周永康和令计划的这个集团的问题已经传言很久，很多其实是事实，而是说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宣传，或者是把这些现在还在台上的领导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戴向龙的女婿戴向龙用诱骗的手段把自己的女婿从香港骗回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拆封进入中国大陆以后呢，在中纪委的审查的时候他泄露透露了很多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最高的负责这个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文三的儿子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那当然要经过严肃的这个司法调查司法审理过程这才会知道。但是这个对刘文三对现在的这个跟周永康关系很密切的宣传部长刘继宝韩启明是不利的，甚至还包括其他主要的几位这个在台上领导，也包括退休的中央电视台的前台长赵华颖等等等等那么他们 啊，就当着另一个人场部的进行这个反击。那么任志强这个事情呢，就成为反制这个中纪委、反制这个王岐山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而且呢，这个里面也利用了这个习和王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复杂的关系。啊，也团这样要利用这个事情呢，来报这个一箭之仇啊，因为呢，所以呢，就各方势力呢开始混战啊。那么啊，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中纪委这个文章发出来啊，那么马上就给这个任志强事情啊一个灭火。这个灭火呢，就等于显示出来了王岐山的啊在中共新的政治声张中间呢啊台北的这个地位啊，也就是说，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啊。那你什么西城区委，什么北京市委啊，你什么宣军部啊，他要查起来，那除非你把王岐山干掉，否则的话他是有很有力量来修理你的。所以现在任志强的事情基本上就按照民进邮报的报道啊，大概不得了之。其实也不是民进邮报的报道，上一期的张军生他已就是张立凡先生已经非常准确的预计到了这个任志强事情再怎么不得了之。因为这个事情一旦真正掀开，那中共所有的事情再怎么就不可收拾。所以中共还是一个有节制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个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十九大之前围绕权力斗争的这个这趟这个斗角的一种斗争呢，啊，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刚刚开始。
好的，张立凡先生，刚才何先生也谈到，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就曾预言说，有关任志强这个争论呢，有可能不了了之。你认为现在这个事件会不了了之吗？中纪委这篇文章的刊登是不是表现出来中共两种政治势力的这种之间的斗争已经非常的明显化？
上次是我们都谈到了，其实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啊，这种博弈啊，我想不会停止。所以毕竟这个对于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来讲，现在这个开始的这场博弈可能一直都会持续下去。所以那个我觉得由现在我们看啊，这一次呢，除了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六年前的文章，是篇旧文章，只不过呢他把它翻出来重新这个赋予新的含义了。那么当然他也引用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一些的观点，这个就像文革中打雨露仗一样，哎，大家都引毛主席语录，然后呢你引一段我引一段，然后呢就比看谁的这个解读更权威。那么最后其实这个受害的其实是毛泽东本人，因为这个拿毛泽东的话去打毛泽东的耳光，这种做法实际上在这个中共历史上是传承有致，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一套东西啊，包括我们后来看这个《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这个也是讲了和这个中纪委网站这个类似的观点，然后甚至你看这个政协主席俞正声，他在政协的这个发言上也讲了要讲真话。甚至于连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讨论，跟工商界的这个政协委员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讲真话的问题。那么到底这个讲真话是他们的需要呢，还是他们的不需要呢？还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时候你可以讲点真话，有时候又不可以讲，所以这个完全是凭着政治需要在解释。对，我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得讲，我不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给我住嘴。那么现在正好这个形势就是说两会面临这么一个两会的时候，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就是两会是一个必须要表现出开放言论姿态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正好就被用来作为一个反击的工具，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搬出了领导人这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些话，那么对这个对手就形成打击。所以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过完这个两会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看这次两会的情况来看啊， 没有像过去预期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因为两会前这个言论的这个尺度非常紧，这个舆论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张，大家都认为两会不会说什么了。哎，没想到就是两会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些人现在开始不断的发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受够了。啊，我上次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任志强事件之所以出现，实际上是体制内长期蓄积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大家都受够了。所以呢，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会的这个批评的闸门虽然也还受限，比如说一位委员他就抱怨，他说他的言论在这个微信上就作为这个违法言论就给屏蔽了。那么这种就是我们就看出来啊，这种博弈在体制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涉及的很多个层面，一个是高层的啊，这个为了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所进行的这种上位的这种这个争夺战，再有呢就是说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现在的这种管控方式所表达的他们的不满，和包括像比如像吴敬琏先生这样体制内资深的专家，他都认为再这么下去再不改革这个体制要完蛋。所以呢他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最归根结底是对这个现行体制缺乏信心，而且觉得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谢谢。
是海涛，关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官媒姓党呢，也有很多的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担心现在中共的宣传部门一些官媒不在党中央不在他自己的管控之下，所以才提出来官媒要姓党，也就是说要一切要听从我的这种调遣。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王亚飞的一篇文章，他就明显的指出要警惕有人利用任志强的事件来反党，请你给介绍一下大家的这些不同的解读。
从这个任志强他一开始说了这番微博话之后呢，就马上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态度，一种就是批任志强的，就是这是反党，你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党媒媒体信党，你居然敢唱反调。还有一批人马呢，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派，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应该允许这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网民也好，作为一个党员也好，应该允许他说话。那么王亚飞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很有意思，因为王亚飞他本人也是一个政协委员或者是一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他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你们就是所谓左派批任志强不同意习近平的讲话，说他是这个反党，那么我现在认为你们压制习近平，你们压制任志强，压制任志强后面所说的这个，比方说的是蒙奇三对他的支持，你们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党。那么现在就是看习近平到底是认为这两种反党哪种是真正的反党。这么现在看来，就是显然就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显然是认同了这个后者。他一开始认同前者，那么他现在显然是认同了后者。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从这个现在批这个任志强的声音越来越下的、越来越减弱的情况下呢，看出来这习近平的这种思想是站在了后面这一方。
啊，张立凡先生，刚才海涛也谈到了一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共在意识形态、在宣传部门确实是信号频多，而且散发出各种非常混乱的信号。你认为现在这对中共高层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折射？
一个政出多门的时代，就是说，自从十八大以后啊，这个开始了小组治国，实际上这种政出多门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希望集中权力，然后呢，他把原有的属于各常委或者是有各分工的这些个权力都集中到自己这边来。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就是说他集中权力以后，实际上他的在运用权力方面他并不得力。 啊。那么因为这个包括宣传这个问题，刚才这个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姓党的意思啊，是不是还包括具体的姓，就是说是也有的网友就说这个是不是今后就不姓刘了，那么或者说呢今后就这个会姓习了，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但是呢至少我觉得像央视作为这个中南海的后宫，他这一次他的效忠来看，他们就是实际上表明的就是他们今后要姓习啊，所以他要请您检阅。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官员啊，他的这个处境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他和他的家族呢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比较的棘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又面临一个这个未来的十九大的布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的博弈确实是围绕着这些个问题在展开。
嗯，
那么当然可能各有各的目标，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想从此就接管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宣传这文宣这一块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就会制造一些混乱啊，这种混乱我们其实看呢，其实这个来源主要是来自这个管理互联网的部门，所以这一次你注意啊，这个所有发表这个批判我任志强的文章都不是那些传统官媒发的，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发表的，其实后面的这个总指挥实际上是这个网信办，所以呢这次可能我觉得在这次的博弈中损失最惨重的其实是网信办这个系统，就是他们本来包括像天龙网这样的属于北京市委的这些个，它也是属于网宣系统下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呢他们是全面出击，但是呢我觉得这场博弈下来他们输得最惨，那么今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现在不好说，但是呢确实啊从这个目前你看对任志强的这个微博账户的这个封杀，然后同时又封杀了很多声援任志强的大 V，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看到实际上网信办在这场这个这场这个炮轰战中起的是一个主角的作用，那么这个情况他们会不会在后来受到进一步的清算，因为现在也有人指他们这个做法才是反党，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信办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我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目前呢在互联网上都在流传着一些所谓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致习近平同志的一封信，信当中列举了习近平他三年以前就任以来所犯下的所谓的种种的错误，并且很明显的要求他辞职下台，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或者这封公开信？第一，它的真实性如何？第二，它是否反映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情绪？
首先它反映了这个情绪。第二个，当然就这个信本身来讲呢，就是你没办法确定它的这个真实性，因为以党反党、以党治党、以党的这种口号、以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去启动某一些政治变革，从来都是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啊，也许是一个异人士行为，也许是一个极端行为，但他整个采取的这种努力的方式啊，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可以接受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流传，就是反映了现在有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走的这种极左路线的这种不满啊，在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所引起的呢，侵犯了一部分官僚阶层的这个不满对这个习近平破坏和伤害这个商人的这种扶持暴力的这种途径的不满，所以他的层次实际上是很多的。 那么习近平确实也筹划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也许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老百姓也是很不高兴的，你们应该就反他。但是呢，习近平同时在这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时候，又这个喜欢这个个人惨败啊，喜欢呢这个别人带到吹牛拍马。这种吹牛拍马，比如说我们都经常讲是高级黑啊，就是把习近平完全塑造成为了一个毛泽东第二，把习近平的作为塑造成为一个文革又要重新来了。把习近平所有成为一个新的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习近平不可能把中国再回到文革的时代，习近平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毛泽东第二，习近平也不可能真挚的啊，或者是非常困难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你看看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表演，所有的对他的吹捧，都变成了一个笑话，每个人都是在嘲笑他，每个人都在讽刺他。但是这一等高级黑的出现，把它塑造成为一个人民公敌的一个出现，在矛盾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配合了这套演出。他上什么井冈山呢？他开什么古亭会议啊，对吧？他去遵义开什么会啊？他平常讲的这些话，就是给了这些政治的马屁精们，给了这些想这个附带他的保护、附带他的提升的人一个暗示。你承办我啊，你走极左的路线啊，你是会得到提升的啊，你是会得到保护的，所以各方面就想尽办法呢去迎合他，去吹捧他。你看这个时候高级黑手，政治上的更高的玩家就开始出现了，他就干脆把你习近平推到一个极致啊，让大家感觉到文革就要来了，让你习近平就变成了一个好像要搞一个独裁者。习近平能够搞得一个独裁者吗？在现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他也多大的程度上他在受制于体制，他没有这个体制在他的支撑，习近平什么都不是，对吧？一个独裁者是他必须要把体制彻底毁掉，他必须是不按照规矩办事，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习近平现在的状况是他不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被批判成独裁者啊。这个一方面我前面讲了是他自己的一个足印，但是另一方面讲是其他政治玩家把他玩弄进去了啊，把他自己给套进去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其实局势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所有对他的不满的人，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集结起来啊，就会支持啊某一等啊可能性的政治变化。我们知道了，就是重庆事情之所以后来发生，就是因为在重庆唱在最高的唱红打黑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就发出了很多警报，就很多人就开始担心重庆是不是意味着文革的又一次来临，对吧？现在这种担心、这种担忧、这种批评，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过了当时候在补习来的这种担忧。那么这样的话，是使这个习近平呢，就指定了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危险。表面上看好像他的权力很多啊，怎么这个小组那个小组？我就是说这不是胡扯吗？如果你真正有权力的话，你不是有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吗？你还要当办公室主任、当全大室主任、当保卫科长干什么呢？就说明他是没有权力的。所以这种东西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个纸老虎。这个体制给你权力就有权力，有一天体制把你吃掉，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来信也好，所谓任志强也好，就是各等势力的利用这个事情，这种打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啊。
是
打你习近平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变革有某等机会，而且贪官们就觉得，哎呀，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台上，那我们继续可以贪。那商人们说，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时候，我们生意做得挺好。那知识分子就说，哎呀，以前这个胡锦涛或者江泽民时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呢，至少不像你今天这样搞得暗无天日啊，搞得人们根本一个所谓的在网上发一个微博、发几条这种话都发不出来，对吧？不仅任志强啊，还有任静啊，还有一大批人，对吧？我当然是从来不看微博，但是我也不大这个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普遍对这个习近平不满啊，这个商人对习近平普遍不满，官僚对习近平普遍不满。
好。今天的十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